弟兄姐妹平安。
那上周我们讲了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的前半部分，所以我们提到这个保罗要为以弗所人去祷告，但是他突然想到了一些事情，所以那他就停下来，暂时没有做这个祷告，暂时停下来。那他先和以弗所人这个讲这个事情，就是这是一个奥秘。那这个奥秘就是这个外邦人和犹太人要在基督里面，在教会里面要合而为一，要共同领受这个上帝的恩典和应许。那从14节开始，这里面保罗就实际上开始为以弗所人祷告。所以一开始14节说我在父面前屈膝，这个在父面前屈膝就是跪在神的面前来祷告的意思。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当然不是说我们祷告一定就得跪下来，但是这个跪下来这个动作表明了我们这个对神的顺服完全的向神降服。所以我们带着一个敬畏，一些完全顺服的心来到天父的面前，让我们来向上帝来献上。那我们就来仔细的来看一下保罗简单的一个祷告。那我们要来看一看他为以弗所人所祈求的是什么。首先他说他求神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叫你们这个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我们讲过这是保罗第三个祷告，这是保罗第三在以弗所书里面所提到的第三个祷告。那在第一章里面其实有两个保罗的祷告，就是第三个。那保罗的第一个祷告是在第一章的前半段，保罗他为这个圣三一神所为我们所预备的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来赞美神，所以那个是一个颂赞的一个祷告。那保罗第二个祷告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这个后半段，那这里保罗就是祈求父神求神借着圣灵来光照以弗所人的这个心中的眼睛，那么使他们能够真正的能够认识上帝。那这里面这是保罗的第三个祷告，他祈求神同样也是借着这个圣灵神的灵使他们的这个心理力量能够刚强起来，使基督因着我们的信能够住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里面这个心理的力量使你们心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这个心理的力量这是一个意义，就是它是一个解释的翻译。那如果你去看英文的翻译的话，基本上英文的翻译都是inner man, inner person, inner being, 就是这种翻译。所以它指的是就是说它原文的意思实际上指的是我们里面的那个人，里面的人。所以保罗求神使我们里面的那个人能够刚强。那我们要想更好的明白保罗这里面这个祷告的意义的话，那我们首先要交代一下保罗在当时所处的情况，就是说保罗在当时写下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下来的这封信。实际上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在罗马被囚，就是在罗马被关在监狱。所以在3章1节我们上周讲的经文 他就提到，他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基督耶稣被囚的。十三节，三章十三节，保罗说，你们不要为我所说的患难丧胆，这是原是你们的荣耀。所以这封信是保罗在监狱中写的。在保罗整个我们的新约里面有十三封信是保罗写的，那么其中有四封信被称为狱中书信、监狱书信，就是说保罗在监狱里面写。大家知不知道这四封书信？实际上它是腓立比、以弗所、哥罗西和腓立门书。这封四封书信，这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在他患难的时候。被囚禁的时候所写的，所以保罗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向神祈求，求神要借着神的灵，叫这些以弗所人，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至于我想我们对比保罗这个祷告，我想。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汗颜，应该汗颜。所以绝大多数的时候，我想我们的祷告是何等的肤浅，我们基本上就是停留在这个表面，停留在我们这个外面的人，停留在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外面的需要，就我们很少我们会进入这个里面。我们祷告都是在一些表面的事情，一些身体的需要，一些工作的需要，一些生活的需要。所以我们个人的祷告基本上就是完全的这些事情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从以弗所书中看到的保罗的祷告是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保罗在这本书里面，他没有为以弗所教会的施工来祷告。保罗的祷告都是为以弗所的信徒。但是在他这些祷告中，我们看到了保罗的祷告和我们祷告的这个天壤之别。所以保罗既是没有提以弗所人的他们的这个肉身的需要，当然这个并不表明以弗所人没有肉身上的需要。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初代教会实际上是很艰难的。大家如果了解一些旧教历史的话，就知道实际上当保罗写完这个以弗所书之后，大概没有两个年，没几年，就发生了罗马皇帝尼禄杀基督徒，残酷的迫害基督徒。大家之前提过这个尼禄，就是 Neo， 就是我们那个刻光盘的那个软件 Neo， 就是烧盘那个软件的。所以尼禄他当时烧死了上百万的基督徒。所以早期初代教会的基督徒的其实是他们遭受过很多的迫害的。而且在早期的基督教会这个基督徒大多数比较下层的人，大多数是比较下层的，有不少是奴隶。所以那如果记得话，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弟兄们，你们按照肉体，你们蒙召按照肉体来说，你们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所以当时有不少其实是奴隶信徒。所以当时以弗所的基督徒不可能没有这个外在的需要。但是对于保罗来说，他觉得他认为对这些以弗所人这些外的需要祈求不是他的负担。他只字没有提到这些外在的需要。所以他没有说，父啊，求你保守他们的工作，你让奴隶主对他们好一些，看顾他们的这个需要，他们可能每天都吃不饱。哎，保罗没有这样，他没有这样讲。而且实际上你要仔细去看保罗书信的话，保罗没有四封书信里面有这样的祷告。所以这个 这不是说保罗并不关心基督徒这个肉身的需要。我想保罗这样做，他有两个原因，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原因就是保罗他知道，就是我们这个外在的需要，我们这个外在的环境并不在我们自己的掌控之中，不在我们自己的掌管的范围内，但是他却是完全的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在上帝的掌控之中。所以上帝是我们的父，我们的天父，他为我们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想象的。所以上帝将我们留在这个世上一天，上帝就会揭开我们这个一天的需要。所以我想没有人再比保罗更明白主耶稣所说的。耶稣说，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贵重多了。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的所求，所以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所以对于保罗来说，这些吃的喝的穿的这些东西不是不可以求，只是保罗知道这些东西神一定会保守，神一定会提供，会 take care。 所以这些东西并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而神又应许我们他会 take care 这一切。所以那么我们为什么保罗为什么要没完没了的向上帝求这些东西，所以我认为这是第一个原因，这个没有这个必要。那第二个原因我想保罗认为，那有些事情还是在我们自己的掌控之中的。所以这些事情我们自己能够 control 的，能够改变的事情，保罗认为这个有必要向上帝求。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都是软弱的。那什么样的事情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控的，可以 control 的呢？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这个里面的人，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想法，这个是我们自己可以支配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个里面的人是软弱的，是软弱无力，是消极，是悲观的。所以保罗认为，这个时候他需要圣灵的工作，需要圣灵来在我们里面来做工，来使我们这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外因，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外界的这个环境，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个别人，改变其他的人。我们能够改变的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这个里面的人，是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我们的一个心态。所以有人说得好，他说这个一个基督徒他处理生活中的难处的方式，不是首先去采取什么行动，要去做什么。他说首先要做的是要先对付自己的事物的光景。基督徒应该借着圣灵来，首先来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里面来建立起一个抵抗力。所以讲到这里，我想大家都还记得王建林弟兄，我们感觉是他去年有信徒有受洗的，有信徒不过也希望弟兄姊妹也继续为他祷告，因为他现在好像这个基本上不大的效果，就想继续来带领。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呀，去年他是怎样照顾他的过世的太太舒柳的，一直到最后的一刻。那大家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就是这个因着舒柳这个病呢，这个建明自学成才，基本上 快成一个中医专家了。那他有一次他跟我分享这个中医治疗癌症的这个理念，给我印象很深刻，给我印象很深刻，我还蛮有感触。他说这个西医治疗癌症它是以毒攻毒，就是说杀这个癌细胞是要斩尽杀绝，放疗化疗来杀这个癌细胞，所以最后呢搞的就是两败俱伤，你这个癌细胞杀死了，但是你这个正常细胞也不行了，所以弄得人就很虚弱，而且实际上也就是长远来说是对一个人是没有什么好处的。那中医治疗癌症呢，它是完全是另一条路，就是它不是杀这个癌细胞，它是要提高自己的这个自身的免疫能力。所以我们知道中医基本上治疗癌症大多是从这个自身的免疫下手。所以中医这个治疗的理念跟西医完全不一样，所以它不是你对付这个癌细胞，它是对付我们自己。所以你癌细胞来了这个没关系，只要我自身比你还要强大，这个你就不能做什么，你的癌细胞就不能兴风作浪，就不能不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危害。实际上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正常人体内都有癌细胞的，这个一个癌细胞要它发病可能要经过据说要很长好几十年的时间。所以这个中医这个治疗理念就是说不是要跟这个癌细胞要去斗一个两败俱伤，他说我们来和平共处，我们来和平共处。所以当时这个建林给我这个分享给我感动很大，因为我觉得这个正是我们的信仰，这个中医治疗癌细胞治疗癌症就是我们的信仰，就是上帝对待上帝来治疗这个癌症的办法。所以很多人将这我们的罪比作癌症，的确这个罪就跟癌症这个跟癌细胞一样，只要你要是任其自由的发展的话，它会很快的飞速的发展扩散，直到不可收拾毁坏一切。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罪，就是这样，就像一个癌细胞一样。但神没有像西医这样这个对付癌细胞那样去对付我们这样的罪人，相反神的办法是爱，神是要将他的儿子这个和平之君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能够跟神能够和好，能够与神能够和平相处。当然主耶稣他不是中药，主耶稣比中药要有效的多得多。主耶稣不仅是我们与神能够和平共处，主耶稣更可以将我们这些癌细胞它能够转变成正常的细胞。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不是在这个外面，不是在这个外界，我们的问题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外面可能会看起来很强大，甚至在别人可能看到我们很属灵很好的基督徒，但实际上我们的里面的生命可能未必会很成熟，未必会很成熟。那我们的里面的这个生命的成熟与否，它决定什么呢？就决定这个基督有没有住在我们里面，有怎样的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里面保罗说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住在你们的心里。那你如果就是说对于你所说我们之前讲的如果还有印象的话，这里面可能会有些疑问，可能会觉得有些奇怪，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就是神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因为在 21节他说，全房靠他联络和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就是神的殿，所以上帝借着圣灵来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三一神其实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已经住在我们里面。那为什么保罗这里面他还要祈求父神，是说是基督借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呢？那实际上这个这里面这个住和这个21节这里面的表达的意思不太一样。21节这里面他表达的意思基本上跟14节这里面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上帝在我们得救之后这个将这个圣灵赐给我们，与我们同在，做我们这个得救的凭据，做我们得救的凭据。但在三章这里面，保罗祷告说是神借着我们的信使基督能够住在我们的心里。这里呢意思指的是基督，主耶稣基督他要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我们的 Lord。所以他要在我们里面，他要在我们心里，要支配我们这个人。所以这里面这个意思和保罗在加拉太书大家如果还记得那段很有名的那段经文和那段经文的意思是一样的。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里面说，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或者说基督活在我的里面，这个和这里面保罗所说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就说我们这个人，我们完全的被主耶稣所得着，我们这个整个的生命是在他的掌控之下完全受他的管理。所以如果我们有基督这样住在我们的心里的话，我们会有基督的心，我们会用保罗的话就是说我们会以基督的心为心。但是在这里面保罗这样祈求，就是说保罗求主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主耶稣他不会自动的住到我们心里，我们必须做一些事情，我们必须做一些准备来迎接主的到来。所以我们大家都请过客，我们大家都请人到我们家到家里去吃过饭。我相信可能大部分家庭你请客之前你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打扫卫生，打扫卫生间。所以你要把屋子收拾一下，因为大部分没有，我们平常屋里面都比较乱一些，每个家我相信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不能屋子里乱七八糟你就把客人请来，对不对？这个就一般的人是不会这样的。所以这个就会让别人笑话我们，而且那个屋子里一塌糊涂你去请客，这个其实也是对客人的一个不尊重。所以我们请客尚且如此，那更何况你把人请到家里来住。大家都有房子都有客房，你请人在家里来住的话，你要把这客房要先收拾出来，把传单被罩先洗出来洗干净了，这个你再请人到家里来住。否则的话那个我想那客人住一天可能就离开了，如果脏乱差的话，对吧？所以有一位那个基督徒的作家是外国人，叫 Robert Munger， 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十几页，不到二十页的小书，书名叫 My Heart Christ Home， 就是我的心基督的家。那他在这本小书里面这个作者就是基于这个以弗所书三章16到17节的经文， 他在这里面，他将一个基督徒一个生命的操练的，和我们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啊，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环境，我们这个家，它连在一起。所以，他在这本书，这本书里面，他提到啊，让我们决定我们相信主耶稣啊，我们决定将他请到我们的心里，让他住在我们的心里。你觉得我们请他来住过来的话，他就会住过来吗？他说，主可能不会马上的就住下来。这里面这个三章这个住的意思，他不是住一住就走的，他是这个英文翻成 dwell 就是说要住下来，常住。所以他说主可能不会马上就这样常住下来，所以他可能会先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家，一间一间屋子的去走一遍，去看一下。所以主先来到这个客房、书房，先来到书房，这个就代表我们的这个思想，我们这个心思意念。那主发现这里面满地都是垃圾，遍地都是废纸，很多没有用的书，世上的小学。主说：“我不能住在这里。”不能住在这里。那主又来到厨房餐厅，这又代表我们的欲望，我们的爱好，我们所喜欢的事情。那主耶稣发现这里面很多这个发霉腐烂的食物，一些世俗的食谱，上面记载着一些罪恶的私欲。所以主说，我也不能住在这里面。那主又来到了客厅，这个客厅就代表我们为人处事，我们与人相处的这个地方。那主发现这里面有很多这个描述情欲的、暴力的、那些世俗的、以自我为中心、那些自私自利的一些光盘、一些杂志。那主说，我也不能住在这里。那主走到你的卧室门口，那你竟然试图要拦阻主耶稣，你不想让他进去。你对主说，这是我的个人的空间，我的私人的空间，这里面有我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也不想让你知道。所以你可以住在其他的地方，但是你不能住在这里，不能住在我的卧室里，这是我的世界，这个你不能进来。弟兄姐妹们，我们扪心自问，这样我们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光景？所以我们想把主耶稣请到我们的心里，可是主耶稣他能够在我们里面出现吗？能吗？不能。所以主只是进到我们家的门口，家门就是进来，主只能站在这个门口，他没有办法住下来。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不把我们心里的污秽除掉，我们不将我们心里面这个家打扫干净，我们不将我们自己完全的向主去敞开，主没有办法住下来，尽管他很渴望能够住在我们心里。所以这就是保罗为什么他这样祷告，求神借着圣灵使我们这个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使基督能够因着我们的心能够住在我们心里。所以只有当我们把我们这个里面的人，我们里面这个家打扫干净，那主耶稣才能够住进来。所以这样的改变，从一个污秽的人成为一个圣灵的居所，这样的改变，这是靠着圣灵，这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知道圣灵是大的，圣经中经常把圣灵和能力基本上经常一起提，对吧？所以上帝是有大能的，圣灵是有大能的，是圣经里面说到神他是一个大能的神。但是很遗憾，今天 太少的基督徒真正的经历过上帝这个大能，甚至我想包括我自己，包括很多的今天的牧师传道人。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太肤浅，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实在是就是停留在表面，非常的肤浅。所以以至于我们基本上我们所信仰的上帝，就是一些能够满足我们这些一些物质上世上的需要的一个上帝。所以今天看我们的基督徒做的见证，基本都是这些东西。我们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在这个找工作、办绿卡等等这些事情中认识神，而且就一直在这个小圈子里面去打转，走不出来。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认识的这个上帝是太小，这个不是圣经中给我们启示的上帝。圣经中启示的上帝，他是一个造物主，他是万有一切的主，万有都是属于他的。所以他给我们一份工作，让我们有衣有食，这个对上帝太简单了。所以如果我们认为上帝的能力就只是表现在这些地方，那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真的是太肤浅，我们其实还没有真正的知道他。所以这也是保罗在第一章我们刚学过，保罗也祷告，就是说让我求神圣灵光照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他。就上帝的这个大能绝不表现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上，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大事情，这可能是大的不得了的事情，但是对于上帝来说这个不是什么事情。而且真的如果我们能够真的像保罗这里所求的，那让借着神的灵，借着圣灵，那我们的心里的力量如果真的能够刚强起来的话，其实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也算不上什么大事情，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圣灵大能绝对不是体现在给我们一些物质上的一些好处，一个身份，一个工作。那什么是上帝的大能？什么是上帝的大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以弗所书一章19-20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并知道他向我们这新的人所彰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所应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什么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大能是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能力。所以上帝的大能体现在他的创造上。所以我们讲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讲过，我们所信的神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所以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那个使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那个神，那个上帝。所以上帝他满足我们的一些的肉身的一些需要，其实这只不过是将一些东西，已有的一些东西，他去一个再分配，这个根本算不上上帝彰显什么能力。上帝的大能不是表现在他去把一些已有的东西再分配这个上面，不是的。上帝的大能是表现在他的创造上，就从前他从无到有的创造的这个世界，整个这个宇宙。那么今天他又将我们这个已死的灵复活，使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他使我们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是一个神上，这也是一个上帝创造，上帝再造了我们。所以上帝的大能并不表现在他将已有的这个东西去再分配一下，上帝的大能是彰显在他再造我们，他改变我们的生命，将我们重新创造为一个新人，一个像耶稣基督的人。那个我们在带领这个初信造就，就是门徒训练这种 课程的时候，我们会有一门课，有一堂课是要讲到这个如何为主去做见证，如何为主做见证。在这堂课里面，我们要告诉弟兄姐妹，就是说，你为主做见证，特别是要在不信主的人面前，这样，我们的见证不是要告诉别人，这样神给我们什么物质上的好处，不是的。其实这些东西，找工作也好，办绿卡这些事情，其实这个不信主的人他也没有缺这些东西，有吗？他们也没有。所以这些事情并不是什么典型的事情，这些事情不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只有我们基督徒才能经历到的事情，不是的。任何一个人都有一份工作，哪有没有工作的？在美国生活下来的人最后都有绿卡。所以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的内容应该是我们从前是一个怎样的人，那现在今天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现在成了一个怎样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里面的家里面那些垃圾，那些肮脏污秽的东西，主耶稣是怎样的一点的一点把这东西把它清除掉，使得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主耶稣上帝的居所，主耶稣能够在我们里面能够住下来，能够一生一世的能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有一次祷告会的时候我们星期三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一起唱诗，有一次唱到这个七恩典，当时我们用的歌本是那个口唱心和那个歌本，那歌本跟这个歌本不太一样，翻译的也不太一样。那个歌本的翻译是七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得赦免。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用的歌本它翻译成是七恩典何等甘甜，今日恩典何等甘甜，来救如赖如我，来救无赖如我。所以当时有一个姐妹觉得这个不以为然，这样她认为这个那个我们用的歌本翻译不好，这样，因为这个原文的歌词的意思是你来拯救，拯救像我这样的一个坏人，一个恶人。所以实际上应该是翻译成就是说来救无赖如我，就是说像我这样一个无赖呀，这个翻译其实更准确的翻译。那我们知道这首歌的作者，大家都可能都很多听众都知道呀，他是英国的很著名的一个牧师，叫约翰牛顿。大家知道他的生命的经历，他以前他是干嘛？他以前他是一个黑奴贩子，他是一个贩卖黑奴的。他将这个非洲的黑人要贩卖到欧洲去做奴隶。后来当他信主之后，他看到他自己是怎样一个坏人，他做的是怎样一个邪恶的事情，所以他这样写道，来救像我这样一个无赖，一个恶人。所以当他信主之后，他痛改前非，洗心革面，他后来成为一个牧师，他写下了这首基督教历史上可能是最著名的一个圣诗，最脍炙人口的一个圣诗，这个七恩典。所以这是给主所做的见证，所以这样的见证才是见证上帝的大能，就是他怎样的改变我们的生命。我最近听一位牧师，一个朋友，就是在休顿的一个牧师，他分享呢，他的曾祖父，他爸爷爷的爸爸经历，那时候大概可能在清朝的时候，或者是反正清末明初的时候，他说这个他曾祖父啊，有一天回家，那个是个大家族，很有钱，他回到家，他跟他家人说，他说今天我在路大街上碰到一个洋人，那我信耶稣了。 他那个洋人就按手在他脑门上，我们今天就知道了，按手祷告了，他嘀嘟嘀嘟嘀嘟说了一通，那他就回来了，他就跟他家人说，他说我信耶稣了，家人一听啊，你信个洋教，好啊，那信就信吧。那他说现在他说我要做三件事情，那家人说 OK， 什么三件事情？说第一，我不抽大烟了。那家有大家都很有钱，抽大烟，就王府子弟什么都不做，抽大烟。他说我不抽了。家里人一听哇，好啊，这个不抽大烟了，真好。他说他也没有任何的大烟、鸦片，他不抽不抽就不抽了，没有任何的这个 struggle， 这个就难受什么，什么都没有。就不抽了，说不抽就不抽了，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他有钱嘛，他有小老婆，有两房姨太，他家族有钱，他是什么都不干，房子不低。他说你们花钱把我这两房姨太送回家，这不要了。因为他知道呀，就是基督徒这个不能就是淫乱的，不能一夫一妻，他不要了。那第三件事情，跟家人说，他说你看到后面这个祖宗牌位吗？就是祭祖嘛，中国古代。他说我要把它砸了。这家一听就疯了，那赶紧就是找医生给他看病。后来那是中医嘛，就是这个痰火攻心。其实我们知道，就是今天我们知道是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的，所以开药吃药，就是甚至找个人仆人那个去看着他。如果到最后还是没过几天，那个半夜就跟那祭奠一样，就把那个祖宗牌位都给砸了。然后那得了，那时候家里就把他扫地出门了，给赶走了，就不认他了。后来他就说，他说我们就真的就不认他了。后来他们一个大家族都家跟以色列一样都是家谱的，后来他们家谱上就没有他们这一支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种经历，其实今天就是我们基督徒上身上真是太少了，我们很少有这样的经历。这是真正的这个经历的这个圣灵的喜，所以这才真正的是圣的大能。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信心，他因着相信耶稣，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世上的好处。相反，他以前是家里有的是钱，什么都不愁啊，抽大烟的，什么都不干的人，那现在被家里赶出家门的，什么都没有，要自己去生存，但是他真的经历了这个圣灵的大能，他给神所做了我们基本上大多数基督徒我们没有办法做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我们的生命啊，应该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但是由于我们的罪，由于我们的里面的污秽，所以很多时候耶稣他没有办法住下来。所以真的是求神求圣灵来在我们里面来做工来改变我们，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他永远的居所。所以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里面说的，我们外面的人虽然渐渐的朽坏，但是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更新。以我们这个短暂轻微至暂至轻的苦楚，不要认为我们成就那个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顾念的不是那个看得见的，而是那个看不见的。因为那个看得见的是暂时，那个看不见的是永远。让我们低头祷告。
天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神主们感谢你这样奇妙的作为，主你借着圣灵来重生我们，来更新我们，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让我们的身上能够散发你的馨香之气。主啊，我们真的是，我们就请你来继续的来带领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来继续的来做更新的工作。主将我们里面的污秽，我们里面那些不讨你喜悦的地方，一点一点的把它拿去。主让我们从里至外都能够变成一个新人，啊，能够大大的能够被你所用，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你，将一切荣耀的归于你，祷告奉靠。